经过李牧师这样介绍，我的压力可大了。等一下你们吃不饱哈，那就怪他好了，因为他把我捧得太高了哈，所以不关我的事哈。不过我感谢神哈，应该跟李牧师没见面有十几年了啊，他风采依旧哈，啊，还是一副的学者的那个。我感谢神哈，今天可以来到你们中间。曾经有人说，这个世界如果有三样东西，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是哪三样呢？第一就是财富哈，第二就是能源，第三就是咨询。你觉得这三样东西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好吗？当然可以啦，怎么不会变得更好呢？不过够不够呢？够不够？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财富、能源跟咨询，这些都是外表的东西，可以使一个国家富强，可以使一个国家物质可以丰富，但是在人的心灵上面的需要没有办法完全的帮助。所以很多的富强的国家哈，已经开发中的国家，他们得了这三样东西，但是人呢还是照样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人还是活在迷茫困惑的当中。大家同意吗？如果你说要加什么呢？如果你给我会跟耶稣的看法一样，我会加两样。第一就是智慧，第二就是爱，真正的爱。曾经有一个美国的记者在路上看到一个途人，就访问他，就问他说，请问你知道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那个人就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管， I don't know and I don't care。 那个记者就说，哇，你太厉害了哈，你那么短的时间呢，不单讲一个问题啊，讲了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你都讲出来了。当然那个人呢，根本就不是要回答他的问题，不过他的表达的那种的态度哈，就刚好就是现在的世代的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现在很多人活在不知道的当中。第二 I don't care， 我也不管。这个真正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我可以用什么来去比这个世代呢？这个世代有什么特征呢？主耶稣就用了孩童在街市上的当时候的一种的风俗来去说明他要说的重点。他说，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对同伴说，你知道以前的人呢，跟我们现代的人都一样，以前的人呢更厉害，因为什么呢？他没有很多的玩具，他没有办法在家里自己一个人陶醉在他的玩具上，所以他们经常都到外面去啊，特别在街市上他们一起来去玩耍。你知道哈，小孩子很想模仿大人的，我们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多的玩具，我们都一起做很多，好像这么装作大人在煮饭呢，在一个屋里啊，怎么样能够躲起来啊等等哈，我们都很想做大人，我们很想快一点能够长大。当时候耶稣时代呢也是一样，也是一样。那个孩童在街市上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模仿大人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婚礼或者喜庆的时候的那个情况，当有喜事的时候，譬如说有人生日，有孩子出生，他们就会吹笛，人就闻笛怎么样起舞。但是主耶稣说，我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意思这些孩子在那边吹笛的时候，这些人走过，他们瞪他们一眼，然后摇摇头，然后就走掉了，与我无关，我不需要有什么表态。那另外呢，这些孩童又像大人一样，他们在那边举哀，就是遇到丧事，遇到悲惨悲痛的事情，亲人过世了，或者是婴孩夭折了，这些的情况他们就有举哀的一些的活动。但是这些孩童向这些过路的人举哀，他们怎么样？不捶胸，他们不捶胸，意思是说无论是喜事无论是丧事，他们一点都没有表态。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漠不关心的一个时代。你做什么我不管，我也不要管，就是那个人回答那个记者说 I don't care。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呢？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大家说了，自己。对，这个时代有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一个 me generation， 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时代。我相信跟耶稣的时代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关心的是自己，我们对人家的喜乐我们不愿意分享，我们对他们的悲哀我们也不愿意分担。其实跟保罗所说的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刚好相反。爱的反面是什么呢？爱的反面是什么？恨。那这个是最自然的一个回答。如果我问爱的反面如果不是恨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冷漠。对了，冷漠。你们大概知道我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刚才已经说漠不关心嘛。爱的反面不一定是恨。你知道要恨一个人也要用一点力气的。我们有时候说我连恨你的力气我不要付出这个力气。你知道爱一个人要付代价，恨一个人呢也要付力气。所以最好的是什么呢？最自然的最简单的，我也不爱你，我也不恨你，我就是不管你，我不理你，我不睬你。那这个是最自然最不需要付力气的一个反应，就是冷漠。你做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你有喜怒哀乐对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就是世代的一个特征。我以前读这一节的圣经我不太懂，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橄榄山的讲论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就是第十二节，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我以前的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说应该是刚好相反吧，应该是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不乏的事增多，这个是我的逻辑推理，对吧？人的爱心冷淡，那自然就做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情，这个是我的逻辑。那耶稣的逻辑刚好相反。那耶稣的逻辑你觉得怎么样？高一等的逻辑，就超乎我们普通人所想的，其实也是很合乎我们的民情的。不法的事增多，人看见每一个人都这样违法，都是做不法的事，那你还要不要做行事为人要正直，要不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样子出来呢？很可能你不会。所以人的爱心就怎么样？渐渐冷淡。不乏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 大家可能这十年十五年也会碰到一个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就是到底有人在路上跌倒要不要扶，要不要扶呢？你说中国人是礼义之邦，助人为快乐之本，当然要扶了，是不是？不过也要看地方，也要看情况。在2014年，大概五年前，在福建有一个姓廖的，他就开车回家。那开车的路上，他又看到一个老人家，他摔倒在地上，他骑脚踏车。然后姓廖的这个男士，他就好心下来看看他，诶，看见这个老伯他受伤了，跌伤了，所以他好心就用自己的车就载他去医院，然后检查了，果然受伤了。不过这个老伯呢，回过头来咬他一口，说是这个姓廖的把他撞倒的，现在惨了，死无对证，怎么办呢？幸亏哈，幸亏这个姓廖的他有一个行车记录仪，就有一个 camera。那翻查他的这个记录仪呢，怎么都看不到他撞倒这个老伯的那个记录，所以后来呢，老伯看到没办法，所以最后就说一声对不起哦，那就走了。哇，他这一句对不起哦，哇，这个对不起哦，真的可能如果这个事情搞大了以后哦，可能这个姓廖的他的爱心呢反而遭受要赔偿。所以这种的情况啊，我刚才讲的这一个其实是好的结果，有一些你帮人家反而要赔偿的，所以就造成那个社会讨论的议题。所以2014年的春晚呢，他们有一个小品呢，这个小品就扶还是不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其中有一个台词我觉得非常发人深省，他说人倒下来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如果倒下来就扶不起来了。人倒下来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下来就扶不起来了。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整个如果整个文化整个社会的那个风气都是这样的话，都已经倒了，那你要再扶呢就很难了。你一个人呢没有办法来去力挽狂澜，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我在中国教书的时候啊，在上海上海的火车站去浦东的那个地方，那就有一个这样的牌子这个左手边的上半就看到爱，对不对？爱哈，我把它放大。那这个呢就是简体字跟繁体字的结合，简体字呢就是黑色的，繁体字呢就在那个中间模模糊糊有一颗心。那我现在不是跟大家讨论到底简体字比较好还是繁体字比较好，大家不要误会，我只是讨论这个字的写法。而中国在上海那个地方呢就把这个写法然后后来就写了两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字可以简化，爱岂能无心呢？你有没有看到他在左手边的上边这里，字可以简化，爱岂能无心呢？为什么一个人会冷漠呢？为什么没心，心不在了，他不关心这个东西，他也不要把心也放进去，所以这个叫做没心呢。当一个人没有心的时候怎么可以爱呢？爱不着力，没有办法找到那个重点来去爱。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活在一个蛮丰富的一个 社会里，我们这一代呢，我们也受苦也算不会太多，特别在北美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好好的循着一个路来走哈，到了一个年纪呢，我们大概生活应该蛮稳定的。但是当我们生活稳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陷阱，有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问题叫什么呢？叫做安逸，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当一个人太舒服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容易冷漠，大家不知道同不同意。以前呢，我们这个生活比较艰难，我们要需要隔壁的邻舍哈来帮忙，我们有时候需要朋友，我们在这个贫穷的当中呢，我们人呢比较警醒，我们比较冷静哈清楚。那现在有很多时候我们太丰富了，我们太享受了，太舒服了，我们反而有时候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小孩啊，你千万不要给他带太舒服。现在的小孩啊，真的太舒服了，什么都有。有时候有一些的父母亲爱他们呢，爱的比较过分了一点呢，什么都替他做。所以现在我们在亚洲看到有一些叫公主病，什么王子病，就是饭来张口，好，张开口有人就可以喂东西给你，你不必去张罗的。然后举起双手呢，有人替你穿衣服。你说这种的小孩有没有福气呢？有没有福气啊？你们都不回答我的，你们还没吃早餐是不是？这种的小孩有没有福气呢？有，好像没有的声音比较大一点。这种的小孩啊，小的时候没有吃苦，没有在父母亲的那个保护的底下来吃一点苦，然后到后来他出去在老板的手下吃苦的时候，他受不了。当他受不了的时候，他觉得这人生没有意义，很多时候一点点的压力压在头上啊，他就觉得整个天都塌下来了。那这种的小孩呢，有很多时候长大了没有办法面对社会的压力。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不是有福了，不是有福。所以我奉劝我们这些父母亲呢，你如果还有小小孩的话，你就在你的保护的底下给他们吃一点苦。阿们。我看你们不忍心了，所以没有什么人阿们的。要给他们吃一点苦，在你的保护的底下给他们吃一点苦，要不然呢，他回到家里啊，什么事都不管，然后自己躲在自己的那个房间里面，他慢慢会培养一种叫冷漠的人生观，他谁也不管，他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应该的，应该的。好，我知道温哥华呢，很多退休的长辈们在这里，我们好不容易在熬到这个时候哈，可以退休哈，可以享受人生，对不对？对哈。那当退休了以后，那什么都不要做了，那就要去环游世界哈，然后就到处走走哈，然后享受人生哈，然后也享受我们余下的光阴。那我不是不赞成我们去旅游。我们刚刚昨天才从这个 Alaska Cruise 下船，或者是上岸，还是李牧师去接我们的。所以我不能自己做，我又反对人家做，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你没有办法，你退休了以后你整天都是去 cruise 吧。你没有办法整天都去在外面环游世界的那种的情况吧。我觉得 年纪到一个地步，我们有的是经验，我们有的是智慧，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有的也是财富，这个时候是最好能够为主做一点事情的时候，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没有什么这个伟大的目标了，我们只是要享受人生，我觉得这个也太过了吧。我觉得要抗衡这个泯没的心呢，我们一定要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去做，找一些有挑战的侍奉来参与，找一些人呢来好好去关心，要不然呢我们就会落在一个冷漠的安逸的当中。我不知道以前呢大家你们有没有在一些我们古旧一点的那个房子有时候很多的老鼠出没，这些老鼠不知道为什么呢很喜欢躲在那个米缸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他们跑到米缸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米缸那些米我其实米有什么好吃呢他们就喜欢躲在米缸，那个是他们的一个安乐安逸享受的一个地方。不过如果是老鼠的话也要小心，你要跳进去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米有足够让你可以跳出来，要不然呢你跳到米缸那个只有几颗米的，那你把最后的几颗米都吃完了，就好像这只老鼠在那边呢就开始想我怎么跳出去呢。所以弟兄姐妹，混下去很容易啊，要混上来啊就不简单了。我们要有一种危机意识，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冷漠，以为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有一种危机意识，我们要警醒，我们在幕后的时代我们应该有这种警醒的心态，免得我们太舒服了，我们什么属灵的那个伟大的那个主喜悦的那些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忘记了。好，主耶稣讲完人漠不关心以后，他就开始讲你们刚才背的两节的圣经。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大家知道约翰来了，施洗约翰来了，他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砰就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闹市，然后就在那边呢大声的就呼喊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哇，这个信息呢就很难接受的，对不对？要叫人悔改这种的信息都是人家要拒绝的，更加上他的那副长相，你知道约翰他穿的是什么东西啊？骆驼毛，就是另外一个星球的那种的穿着，然后穿着骆驼毛，他吃什么呢？蝗虫野蜜，哇，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然后他在那边呢，就是说你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那个斧头已经在那个树上要砍下去了。如果你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人呢，在我们的礼拜堂的那个转弯的地方，在那边这样讲话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他神经有毛病。当时的人就觉得施洗约翰神经有毛病，不但神经有毛病，是被鬼附的，是被鬼附的。好，他们拒绝约翰的这种的生活形态，也拒绝约翰的这种的信息。好了，耶稣来了，那我们要看这个也不吃也不喝不是说约翰不吃也不喝可以存活，不是，乃是说他没有社交的生活，这个不吃不喝他不跟人一起吃喝。那耶稣来了也吃也喝，人就说他是什么 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如果一个人不吃不喝，你不接受他，那你应该接受一个又吃又喝的嘛，对不对？那这个他也不接受，那到底他们接受什么呢？不知道。他们要接受他们感觉好的那些的东西，很可能也是这两个里面的一个。不过他们看耶稣看约翰的时候看得不太觉得舒服，所以两个都拒绝。我可以说哈，耶稣要指出这个情况，当世代，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这个世代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个就是漠不关心，我不管；第二个就是漠中一事，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在最近大概300年，我们经历了大概哈，我是讲大概有三个时代。第一个我们可以称它叫农业时代。农业时代呢，大家就以耕种为生，一切都是围绕在耕种的这个事上。所以300年前呢，大概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以农为主的。所以他们那个时代呢，生孩子越生的越多越好。为什么呢？有免费这劳工，这家里啊有18个孩子，哇，你看收成的时候就不必请外劳了。那后来呢，就进入到这个工业时代，工业革命了以后，很多东西呢都现代化了。那么家里呢有冰箱了，有冷气了啊，然后这个收成呢也可以用机器来去收成了，很多东西呢都现代化了。现代化了以后，人呢就比较舒服一点，能不需要付那么多的劳力啊。所以慢慢就来了这个叫 modern society， 就现代。现代过后就有什么后现代，现代过后就有后现代。后现代呢其实是一个咨询的一个时代。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机了，对不对？你如果没有手机的，人家会瞪你一眼的啊，你没有手机啊。你知道我拿着一个 iPhone 5S 啊，也给一些小孩啊就瞪我一眼的，他就觉得你这个老古董啊，有没有追上时代呢？所以每一个人呢、啊、如果没有手机，没有这个咨询啊的那个机器工具的话，好像就追不上时代。这个叫做后现代。后现代呢，大概是我们称这个80后哈，80后的那些年轻人呢，大概就是活在后现代里面。意思是说，80年以后出生的，他们就在这个后现代的整个的大环境里面长大。后现代跟啊，我们说上一代好了哈，因为讲现代，你以为就是现代哈，那我们。两个比较，就是上一代跟后现代哈。上一代的人呢，很注重秩序跟结构，没有房子呢四四方方的哈，然后有一定的这个重心，然后家具啦、啊、椅子啊什么都是排得整整齐齐的。现在呢，现在的那些的建筑哈，后现代的建筑啊，歪歪斜斜的，你上去了以后都很怕会不会掉下来哈。那个重心都在哪里的。然后你看那些后现代的一些家居啊、艺术啊，都是没有一定的规矩的，没有的。这个就是后现代。我呢，头发分界的，这个是上一代的。我看啊，你看看周边的啊，那些头发分界的大概应该不一定是绝对的哈，大部分呢、啊、应该是上了年纪的。那现在的青年的，他们的头发是怎么样？不分界的啊，当然剃光的那个又是另外一种哈。那不分界的，乱乱的，乱乱的。我 我有两个小孩都是八十后的。哎，有时候他在洗手间呢半个小时，那弄了弄出来，哎，头发还是乱乱的。那他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就说 Daddy 啊，我们这种啊叫乱中有序，叫乱中有美，就凌乱美。你看这些小孩啊，他们也不是一睡醒了就出来见人的，不是不修边幅的那种的乱，他们是有某一种的情况的乱的。大家不知道明白啊，如果你有后现代的小孩啊，你大概也可以明白，他们就有某一种情况的乱的。那我后来呢，我越看啊，我觉得他们的乱啊也真的有一点美在里面哦。但是你问我其中的所以然呢，我也告不出，我也没办法告诉你那个道理在什么地方，美在什么地方。也就是现在的那些的青年人呢，他们注重的是什么呢？是在混乱的当中、虚无的当中、不一的当中，他们找到一些的道理。这个时候现代上一代的人呢，注重理性，什么事情呢都用理性来去解决。那后现代的人呢，注重什么？感觉，我觉得好，我就做。你不要告诉我，这个要不要深思熟虑？没有，他没有什么三思而后行的。他们的座右铭是三行而后思，做了再说。以前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以前来北美来去深造的，来去读书的，多半都是那些学者哈。那对于这些学者呢，我在达拉斯的时候，我们呢很多时候就预备很多的这些理性的问题啊，耶稣是不是唯一的道路呢？哈。那世界上有没有神呢？还是进化而来的呢？哈，那很多这些理性的问题，哇，大家吵啊，大家辩呢，啊，跟这些的从中国来的那些的学者们呢，就在那边谈呢，哈，哇，谈的面都红了，温度也上升了，哈。哎，这些的学者哈，后来呢，跟你辩了一大堆啊，后来就莫名其妙的信了耶稣了。有没有？有啊。那我说莫名其妙，不是说他里面的问题都解决了，不是，乃是他跟你辩呢，跟你这个争呢，哈，然后到一个地步，他感受到基督徒的爱，哈，然后基督徒有的东西是他没有的，他经历里面没有经历到这个这种的那么美的那种的经验，所以他后来呢还是可能带着问题他是信耶稣了。现在的来读书的，从中国来的，你跟他说耶稣是到神那边的唯一的道路，他会怎么回答呢？ Who cares? 他跟你谈呢，他都嫌呢这个浪费时间，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冷漠，他也不管，这个就是感官来挂帅的一个社会。所以对于这些的人呢，他什么都有，他来到北美，他在这边读书呢，你不能用理性来去做开始，你要跟他做朋友，你慢慢的带他，那还是可以，不过那个路是有一点不一样。那以前的人呢，我们相信有真理的存在，那现在的这一代呢，已经慢慢对真理这个标准呢已经模糊了。他们觉得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互不相干。那你相信什么是你的事，你不要勉强他要相信你所相信的， 所以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只要你有胆量，你就把你自己所相信的就表彰出来。但是有没有觉得这个时代呢，是一个感官挂帅的一个时代？以前呢，很多藏起来的一些的生活形态啊，那种的情况啊，以前都不敢上来的。现在呢，哇，每一个都上来了，大家都发表他们的伪论。哎，就是因为这个气候哈，容许这些不同的以前呢被人家压抑的这些的生活形态哈，现在都跑上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就是没有绝对真理，他们就奉这个为他们的一个座右铭。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绝对的绝对就是他们的绝对，没有立场的立场就是他们的立场。那他们有没有立场呢？他们没有立场，他们没有立场呢，这个就是他们的立场。就好像我去新加坡的时候，他们带我去一个餐馆，一个餐馆呢叫无招牌，他没有招牌的，他无招牌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真的是没有招牌的。但是呢，后来我就跟新加坡的那个牧师说，我要去那个无招牌的那个餐馆，那无招牌就变成他们的招牌了，叫无招牌的招牌，无立场的立场，无绝对的绝对，无标准的标准。这个世界呢，现在就搞得一团糟。特别我们在美加，我们也看到整个真理的那个立场呢，慢慢就被粉碎了。整个大气候哈，就是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各显神通。是真的不需要真理吗？是真的不需要吗？不是，需要。譬如说你在外面开车，如果没有这个交通规则，你看会变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有人说红的就是可以去，那你说红的要停，那到底要去还是要停呢？要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啊，要不然人与人之间怎么来相处呢？世界到了大乱。不过有很多人呢就被魔鬼来蒙蔽了心眼，就看不清楚到底真理的存在，大家要小心哦。这个世代是怎么样的一个世代呢？漠不关心 I don't care， 漠中亦是 I don't know and I don't want to know， 这个就是世界的情况。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在这种的世界，我们要不要躲到深山里面去做隐士就算了？那我们就躲在自己教会的四个墙壁的里面，然后独善其身就算了，是这样吗？没有。主耶稣说，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那这个是其实是最主要的。主耶稣做了一个结论，也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结论。面对一个漠中亦是漠不关心的一个时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智慧人到底是谁呢？智慧之子是谁呢？这个就跟旧约的那个智慧哈，是连在一起的。智慧人呢，就是他们处事为人敬畏神，以敬畏神为他们行事为人的一个生活的法则。敬畏神就是与神建立一种美好的生命的关系。所以智慧人呢，不是智商高的人那么简单。智慧人呢，乃是他生活行为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人。我们信了主的人应该都是智慧人，但是信了主的人有没有愚昧人呢？有没有愚昧的人呢？有。有时候我们还是靠自己来去行事，我们就变成非常的愚昧。智慧人呢，我们要接纳生活真理的有两面。生活真理呢，就是说不是绝对真理， 生活的真理到底约翰比较好呢，还是耶稣比较好？约翰的生活形态比较好呢，还是耶稣的生活形态比较好？你们说呢？都好，对了，都好。约翰来了是要人家捶胸，他要向人举哀，人要捶胸，要悔改。耶稣来了，就好像向他们吹笛，报一个大喜的消息，要他们怎么样？跳舞，要他们欢乐，要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两个都好，两个都需要。那到底在什么时候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就需要明智的判断，明智的判断。你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那很可能两件都可以，但是你要决定要走在哪一个方向，那这个需要神给你的智慧。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我差遣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主耶稣说，我差遣你们好像羊进到狼群，那我们是羊进到狼群，你觉得是什么结果呢？两个字，叫死定。是不是看起来好像是，但是我们这些羊呢，要不要变成一头狼呢？不需要，你也变不了，你是羊，你变成狼，你扮成好像狼一样，你里面还是羊。我的女儿要去上大学的时候，她是在教会里面，大家都知道在教会里面比较是被保护，然后外面风风雨雨啊，有时候我们里面的小孩啊可能都没有办法碰到，所以他们都比较乖，比较温顺。那有一个姐妹呢，就知道她要去一个蛮开放的一个大学读书，所以这个姐妹呢就跟她说，她说 Alice 啊，我的女儿叫 Alice， 她说 Alice you have to be a little meaner when you go to college。 意思说你去上大学你要凶一点，你要凶一点，要不然你给人欺负。我的女儿就回来了，她说 Daddy do I need to be a little meaner， 我要不要凶一点呢？我就跟她读这一节圣经，我说你凶不起来的，你凶了里面还是羊的那种本质，你怎么凶呢？凶不起来的。但是你就要有智慧，你要灵巧，你要知道有一些的事情呢，你要怎么来去处理，来去怎么办。我知道你们接下去要讲诗篇呢，这个也是讲到智慧文学里面的怎么样与神同行。我觉得你们太多机会从诗篇里面找到与神同行，也活在这个世代上的一些的原则。我觉得那个很可能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找的很多，但是无论怎么样，你要这个很复杂的一个社会里面，你要知道怎么来做一个智慧人。求神帮助让我们都做智慧人，然后在莫衷一是的时代持守真理，然后在一个漠不关心的时代，我们要投入，我们要关心这个时代。我们低头一起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中我们得到启发，我们也求主你给我们在这个那么复杂那么弯曲悖谬的一个时代，我们知道怎么做一个智慧人。求主给我们恩典，也赐下你的智慧聪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